想跳，但你的心和眼口和意亦没缘分，我都捉不紧，害怕悲剧重演，我的命中命中与未来的东西我越不可碰，一次再重演这么烦嚣城中，没理由相恋可以没有暗涌，其实我再去爱惜你又有何用，难道这次我抱紧你未必老，仍静候着你说我别再冷神，什么我都有预感，然后睁不开两眼看命运降临，然后天空又再拥你密云，
这首歌，对，后来我们当时在看这个《欲多乐越快乐》的时候，我记得片尾是黄耀明唱的《暗涌》，
对，
然后有一种很命运性的苍凉哈。
黄耀明的东西，有点怎么讲的感觉，有点迷离。然后呢，他玩电子已经玩到了一种可以用电子来造气氛的程度，而且可以造出很浓的人情成分。
我觉得可能是电影的原因，听王菲的时候你就觉得是女人倾诉情爱，但是听黄耀明那段结尾的时候，你觉得他上升到人的一种命运之感啊，那种苍凉可能更广大一些。
我没有去仔细听过黄耀明的版本，因为可能先入为主吧。这首歌在1997年推出来，三月份。
不过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觉得这种男女性别的差异，我最近经常困惑于这件事情。比如说，我看伯格曼的电影，或者我看费里尼的笔记，或者我看侯孝贤或者杨德昌的电影，我在看所有的这个男人所谓的大师的创作的艺术作品的时候，我都发现他们是非常男性化的，包括他们小时候的流氓习气、无赖气、对女性的情欲，都可以变成一种审美的经验。可是我们能够看到有多少女性有勇气跟足够的内心力量把这些创作出来呢？我就想，为什么女性好像是从荒芜中生长出来的？我们听到的那些动人的东西，为什么大部分是来自男性的内心世界？所以我想，应该由女性来做这样的事情，描绘我们自身的处境。
你刚才说到从荒芜中生长出来，我觉得这一点不奇怪，因为他刚开始生长， 生长还没多久，以前连生长的机会甚至都没有。
是，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的，我经常感到自身跟这个时代的联系，然后有无限的庆幸之情。就是因为有这个时代，我才能够在既有自觉成长的这种愿望，同时有足够的空间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你知道吗？生活在北京是一件非常让人兴奋的事情，它每天都在发生急剧的变化，然后你每天都会遭遇不同的可能。在北京，你既可以很穷，可以很普通的生活，然后你也可以享受很小资的或者很优雅的生活。就它很奇怪，它可以既很有泥土气，同时又充满葡萄酒的芬芳，很难说。我觉得人应该生活得很丰富，而且作为一个女性来讲，没有比传媒这个职业更能够使她发现自己的了。
但是这样的发现往往还是，我个人感觉，通过传媒对自我的发现，往往还是不容易太厚重这种发现。
我刚刚在这个来路上也还是跟那女孩子在聊天，我说传媒是非常容易使一个人扭曲对自己的看法的，因为他所参照的这个大的镜子是无数人的眼光，这个折射出来的倒影，他认为这个就是自己。所以我为什么觉得忘我特别重要？一个人，
事实上，这本来是假象，本来就不是。
但是
只是小部分，
一个软弱渺小的个人要克服虚荣心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我为什么说很赞同你的说人应该有泥土气，就是这样，他应该知道自己来自哪里，去向何方。
刚才就像你跟我说到的，你说在北京这个城市很有意思，你可能同时闻得到泥土气息和葡萄酒的芳香，但是我后来一想，除了我们看到的我们习惯的那个词语机遇，别人给予的或者自己偶然发现的机遇之外，其实也就社会当中的机遇。其他的时间，我说在北京闻到葡萄酒的芳香和泥土的气息，跟我们坐在这里闻到这个直播间的气息以及葡萄的味道，其实相差本来不大。因为我们如果把它定义为是这种气息属于某一种情调的生活，某一种类别的生活，我们就会觉得啊，对，我们闻到这两种气息确实是生活的质的飞跃和落差。然后当我们不太在意这个概念的时候，或许觉得在哪个城市，其实甚至就是在农村，完全不出去，只要你是曾经走出过回来的，你也能感觉得到这种差别。
我这次在拉萨的时候认识一个很可爱的小男孩叫汤陀，然后他11岁，
很像长沙话。
他一个人啊，是他一个人支撑他们全家大约5口人的生活吧，靠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是从四川的阿坝地区，然后到这个大昭寺来这个来膜拜的，他们就在这个悬崖边上住下来。然后西藏有很多这种页岩，这种山脉哈，他就把这个页岩敲下来之后，在上面刻经文。但是呢，他是一个很有绘画天分的人，所以他后来送了我一个那个石板上面画的特别漂亮的很抽象的画，然后写了藏文给我，我一路很沉重，把他千里迢迢带回来。他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他这一辈子没有什么期望，他只是希望永远跟他爸爸妈妈在一起。他的父亲不是他的亲生父亲，他们三个兄弟分别属于三个父亲，可是他就是迷恋他现在的生活，贫穷也好，但是一家人在一起活着。所以我是非常非常的尊重每个人活着的方式。但是我又在想说，比如说汤拓，如果他知道这个世界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可以生存，比如说受教育，比如说来观看更广大的世界，那么他在有选择的前提下再来决定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会不会更加自由？
但是受教育其实本身就已经没有选择了。我曾经一直非常迷惑地挣扎在这个事情里面，我一直在想，我到底应不应该受这个教育？当然现在已经成为既成事实了。我在想，到底是受完教育之后我变得更加清晰理智地可以来选择我自己的生活了，还是我在没有受教育的之前，我相反是以最本真的状态来选择我自己的生活？其实我觉得选择都是有的。受教育是让我学到知识变得聪明呢，还是没有让我得到任何智慧？我一直非常迷惑于这些东西。因为我始终不知道知识跟智慧当中有一个多大的倾斜度，就是当智慧变成知识的时候，它已经衰弱了很多。
我在还说到西藏啊，你就可以知道西藏之行对我的影响有多么深远。西藏大昭寺有一个高僧叫尼玛茨仁，他就是齐秦在西藏时候的师父，然后 他从来没有过情爱的经验，他30多岁，然后是一个有非常圆通智慧的人，但是他为每一个痛苦的男女，包括齐秦在内，去解说什么是男女情爱的苦恼。然后我们想了很久才找到4个字来形容他，叫做真水无香。所以我在想，然后他会说英语，会说法语，然后读 MBA， 他是一个对世界具有知识同时有智慧又质朴又聪颖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人应该永远是这样的，有求知欲，但是对生活有质朴的了解，对花朵，对山脉，还有对雨，对每天降临的生活都有一种喜爱。
我曾经看过一个电视片，一个电影吧，很多明星所演的叫《星蝴蝶流星剂》武打片，最后有首歌，他说：“如果失去是苦，你还要不要？”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听过这首歌了。
我是没有，但是我一直在想啊，我们一直，我自己至少，我想我们都是还挣扎在这种情爱的纠葛当中，觉得放不了手，还对很多东西放不了手。这位真水无香的大师，他如果从来没有过这种体验，
那我要让你来听这一段音乐。这一段音乐是我非常喜爱的，这是一个女性的创作，她叫做迪克戴尼。然后这首歌呢，这种吟唱叫做第五首，叫做天使起舞，听上去是一个很纯美的名字，有点像赞美诗或者说宗教音乐。可是我觉得它诉说的就是一个人充满了悲悯之心，对于陷入情爱之中的男女的一种巨大的悲悯。我觉得一个人可以这样，他可以不涉及情爱，他也可以陷入情爱，但他永远要对于人类包括自身的处境有一种洞察跟了解。这是我听到的非常罕见的女性能够超乎于女性的性别角色之上对人类处境的一种洞照。我们一起来听听
看。本身没有情爱之情，
我们一起听听。
你猜那只最开始不是有翅膀的声音在飞吗？你猜那只鸟是在回旋的飞，还是飞走了，还是一只又一只的飞走了？
杨景杨景永远用这种硬读的方式，然后把一切
拥有优雅的美感的东西，
把它
的外壳打碎。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特别好的本能，因为人是很容易被矫饰的东西所迷惑的。可是呢，你又不能不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庄严的东西。你比如说，我会有被情爱所蒙蔽、痛苦、被人世的烦恼所纠葛的时候。可是我在听这段音乐的时候，当我坐在北戴河夜晚的这个海滩上，坐在废弃的船舷上，看到晶亮的星子的时候。
我觉得只能坐在湘江边上，哎，
我杨静，没有什么比这种时刻更让我觉得我是一个人，而不仅仅是一个女人，什么也不能够剥夺我内心这种自由的心灵的快乐。
因为它本身超越情爱，而且我跟你说话，老是忘掉我想说的东西。
不过我们应该把时间留给很多。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已经很久没有摁过这个小绿灯，听过电波那边的人传来的声音了。
我还有一点点，刚才说到那个，你说我们要破除矫饰，因为有时候用这种调侃的方法，有时候是能够适当的躲开一些矫饰。但是后来这一点，好像我觉得你是在帮我说话，但事实上我已经在这点上否定自己，因为我最开始一直抱着这样的态度，是这样的，没错。但后来我看钱钟书的书，看多了之后，我有种感觉，当他在喜笑怒骂一切事情的时候，他破除了所有的游戏规则之后，这个游戏玩不转了，玩不下去了之后，没有游戏规则了，就像你极度自由了，你就不知道怎么存在下去了。所以我当时我有时候在想，如果我用任何调侃的方式对待任何庄严的东西，以试图破除它的神秘的面纱，那是不是到最后我自己也无所依托，导致于到最后我自己自身也破裂了。
我记得《围城》的最后一个段落是说，方鸿渐看到这个时针还停留在6点钟，那个时候他还一心想着回来跟自己的妻子和好，他的妻子也一心等他回来跟他商量什么什么事情。可是现在事情结局却变成这个样子。然后最后一句话说，
时针，
对一切的，剩余一切啼笑，
一切啼笑，一切讽刺，一切啼笑，
一切啼笑，就是。不管一个人怎么样嘲讽人生，他永远摆脱不了对自己处境这种很苍凉的关照。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保有悲悯之心。
是，讽刺本身也不是无法摆脱。
但是最重要，我觉得世界上最质朴的就是人应该跟人在一起。我到很大才明白这个道理，就是人应该跟人在一起，人需要人，人需要在深夜里被倾听。
所以那时候在节目里会，在节目之外会聊得烂熟，在节目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烤脚烤鞋子，然后在那里然后在那里聊天，吃烤红薯，烤红薯还千里迢迢到外面买了。
是我觉得那时候最温暖我心灵的可能就是这种同事之间百无忌惮的这种情谊，还有就是深夜里广播里面那些声音，
还有一个下雪的夜晚下节目之后，我和你还有乐乐在后面的常德牛杂火锅店所分享的一碗火锅。我们来，你不需要人生吗？待会儿就给你。
夜深闻私语，月落如金盆，子夜时分，愿为你侧耳聆听。深夜私语，
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深夜私语。其实词根本就没变，只是还是因为在做，我在出声音，反反复复就是把这些资源用来用去。
比如说你真能想象，我们是以两个人微薄的力量来保有一些好像永恒不变的东西。
这节目保了6年，其实他们总认为有很多人在后面支撑这个工作，其实就两个人。
对啊，然后两个人用他们，天哪，这话不应该说，用他们微薄的工资买来的盗版的来支撑着这个节目。
没有，还有大家友情援助的，比如说在我们陷入穷苦的时候，他们伸伸手来给我们资助的 CD， 这种接受，就说连着不收接来支持，但是有的是这个偷数不是很厚嘛，因为也不算。
对，我觉得分享可能就是世界上最最美好的事情啊。今天在晚上呢，我们仍然开通了551-2066和552-9299这两条热线，能够在深夜的最后半个小时，来跟大家聊聊分别以后这么长时间的心里话。
柴静想了这么久，肯定自己就想按这个两个小绿灯，给你按。
我按我的习惯来吧，先来接通这位拨打551-2066的 朋友的电话。你好。
喂，你好。
怎么称呼你？是我。我的身边是杨景。
杨景你好。
你好。
我叫周丽。
多丽。
周丽。
周丽。
对。
你好。
很久没听你的节目了，哎，觉得特别紧张。
难道两年前你在听吗？三年前。
对啊，就是你走的最后一晚，我听了，然后把它录下来了。
你现在怎么样？
我也听了那时候。
你现在怎么样？
觉得声音好像特别久违的声音。然后刚才听了你的节目，说起西藏对你的去一趟西藏之行对你的影响很大嘛。
是。
然后我觉得，就是西藏在我的心里面，就是一个特别神秘的地方。也就是从小的愿望就是想去西藏。我想你的节目也给我很大的触动吧。
我觉得一个人应该在年轻的时候、健康的时候，然后有刚刚够用的金钱的时候去旅行。因为我告诉你，就是当飞机起飞，就我离开拉萨的时候，在这个群山之间起飞的时候，我忽然想起图安格有一首老歌里面两句歌词，叫做如果生命能像古老的琴弦，如果生命能像古老的琴弦再次拨动，我别无所求。我觉得西藏就是拨动了我的琴弦，所以我觉得一定要保持你心目当中琴弦的敏感，等待它被拨动的那一个瞬间，好不好？
好，我期待那一刻的到了。
那我们也祝福你未来的西藏之旅，再见，泽丽。
好的，谢谢。
我们导播可能是刚刚把电话切出去，现在人还在不在？还在这里。同时呢，其实虽然我知道你不想说，但我还是要说的，因为你难得回来一趟，也很多朋友想见见你，而且你何况出了新书。明天上午是不是啊？我们在图书城吗？
明天上午的10点在湖南图书城有一个签售的活动。我觉得这次回来最重要是说有机会能够跟有一些朋友见面。自从我离开叶子温柔之后，然后后来在网络上也看到有电子小组，然后有网站，我自己都很难设想说两三年的时间过去了，还有人会因为一个电台节目然后聚拢在一起。
我到现在还是不能被扶正哎。
但是我觉得最开心的还是说景宝留在这里哈，然后守着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一个壁垒，然后日子清贫，生活中我觉得你
我福利待遇改善了，真的。
一会儿再说改善了。
改善了，真的。
那时候我们只能吃5块钱的盒饭。
哦，这个没变。
好，我们来问候一下这位拨打52299的朋友，你好。
哎，你好，两位好。
怎么称呼你？
姓李。
李先生你好，听到你的声音觉得特别温暖。
很温暖。两位应该都很熟悉，我也很熟悉两位。我现在是在深圳。
在深圳。
对。
哦，你是正好凑巧打进这个电话。
对对，很凑巧打进电话，本来想跟梁景聊一聊，然后哎，没想到柴静也在。柴静，其实我跟你联系过，没有印象哈。现在在深圳，然后曾经有一个电话，你有连过，有过联系，有印象吗？没有太多印象哈。
你是不是以前在长沙做媒体？
对。
我想起过，我们好像见过面。
有见过。
对，然后我在广院的时候，你去看过我，然后我们俩顶着这个北京冬日的寒风，一人吃着烤红薯。两年过去了，你还好吗？
还好，南方都市报上前一段时间发了你的一组照片。
哦，我都没有看到。
我有看到，可惜是黑白的版。
柴静他说现在热爱拍照，给别人拍照，结果真
的
缺还是自己的
照。好像有一张是在北京西站拍的是吧？
没有，大概都是在这个长安街那一带拍的。
长安街那边拍的。
对，天天
真的，每个人到北京来，第一个都会在北京西站。
没有，那次是被安置的。
我只记得是一组黑白的照片，然后它不是彩照，是黑白的，还蛮有一些神韵在里面，还不错。那我很想，因为时间很有限哈，后面还有很多朋友，那我就想问两位，每个我希望两个人都回答两个同样的问题。OK。好，第一个问题，
记者到底是记者
啊？两个人都要回答。好，第一个问题，如果让你重新选择的话，你们俩还会选择什么样的职业？好，柴静先说。
绝不更改，
还是做这一行，
还是做传媒，对，文字、电台、电视。
杨景的答案，
绝不更改，
也不更改。
是。
好，第二个问题，你们两个人最遗憾的一件事是什么？
他怎么像神父？我们是未婚呢。
对，杨景。
不会再重复，这个答案应该不会重复。最遗憾的一件事。 财经开始。
我最遗憾的是我错过了我妹妹的少年时代，我使她孤单，但是我现在弥补而且得到安慰了。
现在弥补不了
啊，我尽量使我以后的岁月跟她在一起的岁月没有遗憾。
我居然给你妹妹打了电话，因为我忘了你的手机号。
好，杨锦来，
最让我遗憾的是我一直像柴静所说的一样，在节目当中迷恋于自己。
节目当中什么？
迷恋于自己。
很迷恋自己啊。
不是很迷恋自己，是迷恋于自己。我知道你应该能听得出这种差别。
嗯，
我听不太清，你能再说？
像所有的广播人一样，或者说像所有的传媒人一样，曾经自以为做的跟别人不一样，实际上是一模一样的迷恋于自己。
嗯，还有第三个问题吗？
没有第三个问题，然后祝两位都好。
嗯，
然后我不知道现在长沙是怎么样，听说是挖路挖得很严重，交通都堵塞。
嗯，没有，现在挖
了
一条小路。
我昨天晚上看完球之后，特意出去练车了。
你看球？
当然了。
我尖叫到两点钟，后面半小时都是尖叫过来的。
后来有打台庆的手机，后来告诉我说信号收不到，是不是你去西藏拉萨了？
哦，我的手机可能已经变动了。
哦，我知道有变动，后来那个变动的电话还是打不通。
嗯，
是接到另外一个座机上面，是不是你手机一直是漫游状态，或者说信号不好？
嗯，应该是。我最近四处游走，
手机
居无定所。
你现在的动态是什么呢？
我现在动态就是不断的在生活，
对，
然后准备下半年到处去漫游。
去漫游？
嗯，对。到我
全国范围还是全球范围？
都有可能，到任何有兴趣去了解的地方。嗯，这是非常有乐趣的事情。
这个书当中用我一辈子去忘记的第七篇的完结篇，请问是什么时候啊？
那应该还有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应该还有一个顺延的，就是你们最想做，现在最想做的一件事，财经是到处去漫游吗？
嗯，
我的答案都想好了。
你说。
我刚才跟你说过了，我要画一个起跑线，然后在北方的金秋的麦田、高粱田或者玉米田里面撒腿狂奔20米，然后一个飞机的造型重重的扑进泥土和稻梗里面，和玉米梗里面，然后我再捧上一瓶当地所酿的任何的农作物所酿的酒。
嗯，
然后我要醉，我醉看星星，一直醉到我满眼都是星星为止。
嗯，
到明天早上，
还以为所有的农民都会站在你旁边在出笑呢。
我没有什么，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说，最好不要生病，然后这样我就足够感激生命赐给我的所有的东西，已经足够了。
我倒不做这种奢求。
好
吧，
两位都身体好，心情好，工作好。
嗯，也祝福你，李先生，再见。
在深圳保重。
拜。
什么感觉？
哎呀，这么多年很少被人在电台当中问这么热辣辣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最逼问人内心世界，
很过瘾的。你都没考虑马上作答，我还考虑了一会儿，因为我刚开始一想遗憾，因为我只能可能太短浅了目光，我遗憾只能遗憾到一天所发生的事情。我在想我下午是不是划不来，本来天气挺凉快，我为什么要打的？我们来接电话吧。
好，
我按一个5512066。
喂，
喂，你好，
你好，
哎，柴静吧，
是我，怎么称呼你？
嗯，就叫我小冯吧。
我就说我没扶正吧，都不问我。
你好，
你好。
嗯，这样吧，我先跟柴静说好不好？
嗯，好，
柴静，
没关系。
从你离开电台到电视台，我一切都很关心你的。
谢谢。
一直看你的节目。有一次我在那个报纸上面，那个湖南电视报上面吧，看到说你出书了，对吧？
是。
就从八月份开始，就一直跑湖南那个新闻书店，一直在找你。
哦，真的。
去了3次吧，好像。这3次都没去你的书，加上你做节目，你又提前了本书，不知道什么时候有。
现在已经有了，然后明天上午我会在湖南图书城做一个签名售书。如果你明天上午有空的话，我们可以见面，然后你可以看到我的书，然后聊一聊。
10点钟，
好不好？这本书也是对我电台时代的一个总结，我觉得你可以从这本书里面看到你自己青春的影子。
杨锦在当中出现了3次，一次是杨锦笑嘻嘻的书无离愁，一次是杨锦和我假模斯样的对唱，还有一次是反正安排的也是弄成和丑角的角色。还有第4次，我没有说名字。杨锦点了一根烟，颇为惆怅地吐了一口气说，做完了。
杨姐，上个星期我在那个影视频道看到你
一个专访。
哎，对对对，我总觉得你声音和你的人总结合不起来。
你觉得他应该是什么样子？
别人见到柴静总是说，哎，真是形象和内在还有外表的完整的统一。
我想
见到我就是分裂。
杨景的时候，我总觉得杨景应该是那一种比较深沉、比较年纪大的那种男孩子吧。
幸亏他用男孩子这个词语。
其实你有没有觉得他长得很像梁朝伟？我最喜爱的男演员，
这正是我想表达的这一点，还没来得及说。
听了两档节目，可以感受到自己，真的听你们节目可以使自己平静下来。
哎，你说的这种安静真是太重要了。在我离开电台之后，我还能够通过音乐或者书还有电影什么交流谈得到安静，但是真正的属于一个人内心空间的这一个半小时，这种机会不可获得了。所以珍惜杨景在你耳边的日子，好不好？
好，谢谢你。
那好，谢谢你，明天见。
好，谢谢。
有时候你接完一个电话，你会或多或少给点评论。我记得听以前你的磁带是这样，然后有些时候你是接个不停，但是到最后你有个总结性发言，然后这个总结性发言呢，每次主题其实没有太多改变，但是词语会天花乱坠，每次翻个不停。然后我说，你们想知道什么叫搭配组合吗？听听柴静的节目。
这么大而无当啊，这么华而不实啊。所以你知道，我要为我电台这个事业给了我的人生很多的丰美的东西，但是你知道他也给我带来很大的障碍，包括他在我性格当中注入的一些很难改变的因素。
你知道吗？那次在做影视频道的专访的时候，那个主持人问我，他说我们了解到柴静啊曾经说过做广播的那段岁月是他心中的一种痛，然后他把这个问题转抛给了我。
嘿，
然后我说，什么时候讲的怎么不背个驼了？
其实没有，我从来都很少能想起电台岁月的时候会觉得难过伤感，更多的就是温暖。我觉得我知道我永远不会。
幸亏我那时候我也没有按这种方式去解释你所指的那种痛。
哎，来问问一下这位拨打5529299的朋友，你好。
喂，你好，柴静，你好，杨静，你好。
你好。
怎么称呼？
新阳。
哇，
本家。
在读书吗？
对。
读。
其实我是老听众了。
在读研。先大学毕业，然后再工作，再读研。每期节目都有他的声音出现。
啊。
其实老听众了，柴静那时候我还不敢打电话，那是小孩子。
那时候在读大学。
对。
然后又要说到柴静把你看着你长大。
那时候的节目会给小孩子压力吗？
不会，因为我们年纪差不多嘛，小不了多少。
是。
柴静你知道吗？还有杨帆你知道吗？那个我在近这就是从去年10月份回来之后收到信件，开始有很多信件都会这样说，谢谢你陪着我长大。我还记得是在我读初中还是然后要么说我记得我在现在我别说他，我上次接的微风信他是在加拿大还是没加拿一个加拿大一个英国女孩子，他们两个在那边读书，然后说我记得很久以前嘛，我是在国内的时候听过你的节目，然后啊我那段时间我都记得很模糊哭了，我想可能等我老了之后，我就会像回想现在一样。当时我在想，他到老有40-50年，然后我当时压力感、沮丧感我就来了。
所以你知道吗？其实做电台主持人是件很恍惚的事情，因为你会在别人的整个人生当中，可能能够有2-3年是有一定的位置的哈，
留下一点很模糊的影子。
是，然后你都确定不了自己，在当时那种情感是很真切的，然后慢慢会随着时间加速。越来越淡，所以我觉得这种职业当中，其实投注太多热情，并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但是不投注热情，我们根本不需要做这一行，也无法做这一行。
是，
因为我们本身没有职业播报的性，没有这种专业，我们也不擅长。
你那杨帆，你从电台节目当中得到什么？
怎么说呢？一起成长吧，差不多。然后我觉得我
为什么你喜爱在深夜里打电话给一个电台主持人？
因为熟悉呗。
熟悉，
然后
你有很多熟悉的朋友，为什么不打给他们呢？
人家不烦吗？
杨景
工作，
杨景不烦。
因为仅拿文艺台的薪水，所以不能够发。
我在节目里也这样说过。
哎，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哎，杨帆。我昨天跟一个朋友在说，我说，我觉得将来有如果有个小孩子会特别感激，为什么？比如大大的头，然后抱他在膝盖上，然后他的手很柔软摸着我的脸，然后再爱他，他也不会翻。然后这个朋友听之后特别感触，他说：“哦，是再爱他，他也不会翻。”
对，是。
这个
平时要说的相反的情绪，
是
说的
是
在爱。
可是你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你需要朋友，你需要跟他们去了解付出感情。可是你有时候真的会不知道，你付出的这些是不是别人所需要的，会有很多忐忑不安。所以电台一个主持人，起码是你可以信赖的，你知道他不会流露出不愉之色，不管他内心中会不会说嗯他又来了。
我知道他会。
你知道他会？
我会。
对，他声音
要
说出来，我听到我感觉到。
不会，有时候经常说，我是杨帆，时间不够了，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
所以
因为他最能够激发我的情绪，他有时候抛弃很观点尖锐的问题给我，然后当我说的不能够在节目里不能自制的时候，他就得意洋洋的了。
电台这种人际关系真的是很特别啊，但是我觉得今晚这种坦诚的交谈才是让我享受到很大的乐趣。谢谢你杨帆，我们去来听听别的人的谈话。
好的，再
见，拜拜。
杨帆肯定会总结出一个经验，他说：“你看，柴静
又烦我了。
”时间是23:53，我们只能接听最后一个电话了。
喂，
喂，
你好。
哎，你好。
好像有两三个女孩子的样子。
嗯，
很久没出现这种局面了。
现在是最后一个电话吗？
是，怎么称呼你们？
啊，你叫我，如果我说花开渡口，你还记得吗？
花开渡口。
会不会有点
那个文字极其优美的女孩子？
没有，本来今晚上不会打电话，然后我是在那个小燕姐啊，还有另外一个姐姐告诉我你今晚上会做节目嘛，我就打进来了，然后就其实是帮另外一个人打，就是彭超啊。
哦，彭超
主演那男孩。
是，
对，就刚刚我在网上碰到他嘛，我就跟他说，我说陈静现在在做节目，你不听吗？他说我现在在深圳呢，不能听。然后我就他就好像有点遗憾，我说要不要我打电话给你，让你听到呢？他就打过来了，然后就听了嘛。我现在在帮他录那个磁带，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效果好不好。就是我可以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在同期在录这一期节目吗？
有。
有吗？
对，我在录，但是最悲凉的事情是杨景忘了翻面了。天哪，杨姐，
你用了悲凉这个词语。
哎呦，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可怕的了。
我真的给忘了，聊着聊着就给忘掉了。
然后你帮我转告彭超，然后我是经常会去主页看一看的，虽然没有留言。
彭超给我发过一封信，
包括他那个主页吗？
对，包括 Smiling 小组。
我不是写了一段话吗？他征求我的意见，我能用你那段话在我主页上。
对，我也看到了杨景的留言。然后
那你现在可以跟他说些话吗？因为他一个人在那边好像。
好。好，他能听到我说话吗？啊，把他录下来是吗？
对呀。
我觉得彭超要谢谢你。彭超是我离开电台之后呢，两年之后还依然在网络上创作了一个叫柴静与夜色温柔主页的听众，但是我一直无从想象他多大年岁，做什么，什么样子，我是否见过他。
他在珠海边上。
我只是对他的名字异常熟悉，然后我看到大家在这个主页上把他们以前磁带当中所录的开场白一字一句的抄下来，然后放在上面，我当中发现了很多的很多的错别字，但是我觉得特别的会心，然后看的时候有时候我会掉眼泪，在那一瞬间我会忘记说是我不仅仅是上网的时候这个蓬头垢面的女人，我不仅仅是一个为了爱情会掉眼泪的女人，我不仅仅是一个每天做饭擦地板的女人，
也不是一个每天穿淑女装的女人，
我会是一个被记住的灵魂，这个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我非常谢谢你们。
刚刚我们打电话也是这样子说，我们说其实可能更多的才进是想起他的时候，觉得他可能和他的节目可能是像在我们青春时期会出现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对，我觉得这个比见到你本人或者一些形式上的东西是更重要的吧。
是，而且我更希望说在这个主页上包括我自己在内，包 包括我在节目的前一个小时当中跟大家所分享的，我能够察觉到自身的这个变化。我们永远不会只停留在对青春时代的追忆当中，我们还在不断的成长，而且互相扶持，不断的走下去，对不对？
嗯，对了，杨景啊，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就是我记得那个柴静他在他的书里面写到，也是有人有给他没有多一点，也不是也没有少一点，就刚刚好。那你觉得你做叶思柔是觉得多一点还是少一点，还是刚刚好呢？
刚饱。
刚刚好。
刚刚饱。
刚刚饱。
不行了，撤退。
好吧，谢谢你花开多口，我们一起来听听我们热爱的音乐。
谢谢你。
好，再
见。你知道吗？我有越来越强的这种感觉。我们在年纪轻轻的时候进入电台，那个时候特别需要人家尊重的时候，我们就被人宠坏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还有诚恳来面对自己的生命，从当中发现最质朴的意义。
我今天在你话当中找到最重要的一句，无论我们是被宠坏了也好，还是曾经在当中多少次的被迷惑或者说迷失也好，至少说到一点，无论如何得把一些不是真实的东西，无论如何得把那些表面东西给忘掉，就像说的真水无香一样，忘掉自己一样。
在我今天要在夜深如海的时候跟大家说再见的这一个瞬间，我要告诉大家的最后一句话是：相信我，我跟你们一样，在每一天好好的活着，努力的活着。
每个人都是一样，23:58:43，1:17的时间马上就流逝了，全部留给音乐吧。再见。
在我温暖的怀抱中，虽然明天要说再见，今夜为你守候，让我拥抱你入梦，拥抱你入梦。在我温柔的歌声中，虽然声音已沙哑，依旧是最美的歌，唱着唱着忘了短暂的拥有，唱着唱着仿佛爱你到永久。玩火的孩子烫伤了手，让我紧握你的小拳头。爱哭的孩子不要难过，让我陪着你泪流，让我拥抱你入梦。在我温暖的怀抱中，虽然明天要说再见，今夜为你守候。